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兽刀山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者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兽印记有了兽名或有兽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启示录14:9-13，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这酒真在神愤怒的怀中存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们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 Today's Bible reading, Revelation chapter 13Verses 1-18. The dragon stood on the shore of the sea, and I saw a beast coming out of the sea. It had 10 horns and 7 heads, with 10 crowns on its horns, and on its head a blasphemous name. The beast I saw resembled a leopard, but had feet like those of a bear, and a mouth like that of a lion. The dragon gave the beast his power and his throne and great authority. One of the heads of the beast seemed to have had a fatal wound, but the fatal wound had been healed. The whole world was filled with wonder and followed the beast. People worshipped the dragon because he had given authority to the beast, and they also worshipped the beast and asked, "Who is like the beast? Who can wage war against it?" The beast was given a mouth to utter proud words and blasphemy, and to exercise its authority for 42 months. It opened its mouth to blaspheme God and to slander his name and his dwelling place and those who live in heaven. It was given power to wage war against God's holy people and to conquer them. And it was given authority over every tribe, people, language, and nation. All inhabitants of the earth will worship the beast, all whose name have not been written on the Lamb's Book of Life, the Lamb who was slain for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Whoever has ears, let them hear. If anyone is to go to captivity, into captivity they will go. If anyone is to be killed with the sword they will be killed. This calls for patient endurance and faithfulness on the part of God's people. Then I saw a second beast coming out of the earth. It has 2 horns like a lamb, but it spoke like a dragon. It exercised all the authority of the first beast on its behalf, and made the earth and its inhabitants worship the first beast, whose fatal wound had been healed. And it performed great signs, even causing fire to come down from heaven to the earth in full view of the people. Because of the sign, it was given power to perform on behalf of the first beast. It deceived the inhabitants of the earth. It ordered them to set up an image in honor of the beast who was wounded by the sword and yet lived. The second beast was given power to give breath to the image of the first beast, so that the image could speak and cause all who refused to worship the image to be killed. It also forced all people, great and small, rich and poor, free and slave, to receive a mark on their right hands or on their foreheads, so that they could not buy or sell unless they had the mark, which is the name of the beast or the number of its name. This calls for wisdom. Let the person who has insight calculate the number of the beast, for it is the number of a man. That number is 666. Revelation chapter 14, verse 9 to 13. A third angel followed them and said in a loud voice, "If anyone worships the beast and its image and receives its mark on their forehead or on their hand, they too will drink the wine of God's fury, which has been poured full strength into the cup of his wrath. They will be tormented with burning sulfur in the presence of the holy angels and of the Lamb. And the smoke of their torment will rise from ever and ever. There will be no rest day or night for those who worship the beast and its image, or for anyone who received the mark of its name." This call for patient endurance on the part of the people of God who keep his commands and remain faithful to Jesus. Then I heard a voice from heaven say, "Write this: Blessed are the dead who die in the Lord from now on." "Yes," says the Spirit, "they will rest from their labor, for their deeds will follow them." 感谢神的话语。
弟兄姊妹们，平安。 现在问一句平安， 听起来好像是一句问候的话，实际上，真的要平安，还真的挺不容易的。今天我们来分享这一篇信息，这是一个很不容易分享的信息，又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无奈的事情，我们必须要做出选择。上帝在这个世界上给基督徒要走的人生的道路是不容易的。我们每一个人面对这一个挑战，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充分的思想准备。人有一个共性，这个共性叫懒惰。 同意吗？我们都有一个共性，我们不喜欢努力，我们不喜欢动脑子。我跟很多人传福音，很多人给我的反应，但愿这个不是你的反应。哎呀，那个太复杂了，那想这些东西干什么？你吃饱撑的是吧？整天想什么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活着有什么意义价值？想这些东西干什么？吃每天吃好喝好玩好，不是挺好吗？想这些问题干什么？我说这个叫做大脑懒惰病。 空脑病，不想这些重要的问题。我说那你想什么？一天就吃，想吃饱了不还饿，对不对？那个太肤浅了。这些重要的事我们要一定要思想。上帝给我们的使命是不容易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安逸， 但是凡是希望安逸的人，我告诉你，你一定没有安逸。同意吗？因为罪恶、邪恶，它不是被动的，它是主动的。你如果不防范，罪恶就会攻击你。如果你不警醒，你就会被别人欺骗。这个世界的邪恶不是被动的，它是主动的，所以你必须警醒，你必须小心，你必须要保护你自己。那么神允许这样的事情，因为神给我们人类有一个伟大的使命。这个使命是干什么呢？是要管理神所创造的一切，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跟他一同来作王，来管理。既然有这么大的使命给我们，他就不能随便的、轻松的来对待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今天我们的科学家们看起来是很努力的读书，很努力的工作，但是他们没有很努力的去成全自己的生命。今天我们看了有很多知识很高、道德很低的科学家，有没有这样的人？所以有人给很多教授起了个名字叫喊叫的野兽，因为他的知识很高，但是道德很低。因为我们在很多地方看到了，我们造就出一批这样的人，钱很多，道德很低，有没有？因为这些人很有能力，但是因为这些人道德很差，人格很差，所以呢，今天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已经被这些人毁得差不多了，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神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再发生在将来永远的天堂里边，被我们这些人，你说我不进天堂谁天堂？你进天堂，天堂就不是天堂了，你知道吗？所以神一定要训练他的儿女成为将来能够承受天上产业的、永远添加的那一种生命。这一种生命不经过艰苦的训练是不可能达到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人只有两种可能性，你要么你就被选上，要么你就被淘汰，没办法。所以但愿在座的各位，我们能明白这个问题，不枉费你这一生上帝给我们的机会。彼得，今天我们唱彼得前书啊，彼得前书里边有一句非常重要的经文，就是说你们要以受苦为兵器。在很多地方都要以受苦为兵器的，在这里有年轻人，年轻人要读书。爸爸妈妈从中国来了，来看儿子，为什么来看儿子？因为你爱他，对不对？但是这个爱哪里来的？圣经上说，上帝爱世人，上帝爱我们。你说你把儿子大老远送到澳大利亚来，一个人在这里跟他的姑姑、跟他的爷爷奶奶生活，花多少钱，你自己心中有数。孩子好还是不好，成功还是失败，取决于一个关键问题，就是看他有没有吃苦的精神。同意吗？如果他就天天就想玩，什么苦都不吃，天天吃喝玩乐，你这孩子废了。如果他有这个吃苦的精神，敢于向自己下手，他就成功了。所以养孩子的爸爸妈妈记住一件事，不要宠坏你的孩子，叫他从年轻的时候就懂得吃苦，他有受苦的心智，你的父母就成功，你的孩子就成功。我们的上帝爱我们，他创造这么一个美好的世界给我们，但是他不宠我们，他不去这个叫什么 spoiled 我们啊，把我们惯坏掉，这不是我们的上帝。因此他给我们的使命是非常艰难的。所以今天在座的各位，咱们教会的人不多，有很多教会的人，很多，我不是说很多教会的人都不好，但是 有很多很多人的教会，里面是叫你舒服的教会，让你没有压力的教会，让你听起来很高兴的教会。像今天这样的信息，那种教会里边通常是不喜欢讲的，就算讲了也讲错的。等会儿我要告诉大家它错在什么地方。今天最发达的教会莫过于灵恩派的教会。灵恩派的教会把这个兽的印记和这个拜兽像在轭上手上兽印记，他们解释为什么呢？就是在你的肉体在手上或者在轭上给你植入一个芯片，这个叫做兽的印记。如果这样的话，能够受兽的印记的人有几个？他说你要小心哦，千万不能把那个东西放进去，放进去那个东西就下地狱。这种解释简直太可笑了。那么到底怎么解释，我们一步一步来看。我们在进入今天信息之前，先有一个铺垫，让大家知道你做一个基督徒是不容易的，是很辛苦的。辛苦到什么地步呢？是生死诀别的挣扎的那种痛苦。神不是把我们放在一个安乐的环境里边，让我们坐着花轿进天堂的，他是把我们放在一个征战的环境的里面，让我们在大征战中，在大困难当中，在大的这个艰苦的里面，上帝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成熟。弟兄姊妹，你听到这样的信息，你是觉得哦，原来信耶稣这样，算了吧？还是你说哇，原来信耶稣这样，我要去？你是哪种人？你是哪种人？如果你说算了吧，那我就非常为你遗憾的。但是这样的人很多，因为信耶稣有这样那样的限制，因为有信耶稣要做那样那样平常生活当中不做的事，所以很多人就选择了不来了。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进入今天的信息，叫做迎接挑战。那么在今天的历史的环境里边，我们可能迎接的挑战比任何历史的时代都要更加严重了。那么在今天的信息里边呢，有一个背景啊，这个背景呢就是启示录第十二章的经文。那么在启示录第十二章里边，因为圣经里边讲到说启示录的信息是圣经里边最后一卷书，大家都知道是吧。那么在第十二章里边呢，他就讲到一个关键性的事情，就是世界末了的时候，这么纷纷杂杂，这么社会上这么多的现象，这个现象背后有一个本质的东西。基督徒，上帝的儿女，一定把这个概念放在心里。今天世界上一切事情的发生的最后的根源，那个根基，那个最后那件事情是什么呢？我再一次跟大家提醒一件事啊，会看的人看门道，不会看的人怎么样，就会知道看热闹，知道吧？这个世界乱糟糟，看着哇挺好，这里看看那挺好，不知道这个都背后到底发生这些事的意义到底在哪里，知道吧？今天这个发那个哇，吃喝睡觉，你活着，你知道你的生命当中最关键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吗？如果你不知道，你就糟糕了。我告诉你，最关键的问题记在心里啊，属灵的征战，干什么呢？抢夺灵魂，这个就是今天世界一切存在的那个背后的那个最关键的东西。今天这个世界为什么存在，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今天你的生命为什么活着，你知道吗？你不知道。你天天吃饭、上大便、睡觉，干什么？工作，工作的苦的要死，读书，为什么？为的是要解决你永远归属的问题。如果你这个不知道，你真的叫白活一生。你不知道你活着干什么，天天造大粪的机器晃来晃去干什么？ 解决永远归属的问题，这是我们今天这一生存在的最关键性的目的性的，就是这样。圣经告诉我们，今天这个世界还存留，上帝还保存这个世界。你知道今天这个世界，上帝已经允许人类为世界末日做好了准备了。世界末日，这个地球是个什么样子？是一片火海，这圣经告诉我们的，这不是我说的。那么这一片火海的燃料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什么东西？核武器。我们都知道，我们人类已经为毁灭这个地球准备了能够毁灭几十次上百次的爆炸能力，所以那一片火海的燃料早已经放在放着了，什么时候用没有人知道，但是用不用早晚要用。什么时候用？当上帝要拯救的人数够了的时候。因此这里边就产生了一个争夺的属灵的眼睛看不见的战争，这个战争就是上帝要把人带进天堂，撒旦要把人拉进地狱，就是这个战争。启示录第十二章里边就在告诉我们，整个这个世界存在的那个本质就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上帝要借着他的教会把人带进永远的天堂里头去，撒旦要借着这个世界把人拉进地狱里边去，就这么个问题。那么这里边在十二章里边说了一件重要的事，今天公元2018年，你知道公元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什么重要的事情吗？为什么我们今天把那件事情记为人类的纪元呢？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那个时候他把全人类的罪恶所付出的代价他已经付完了，然后他在世的时候，因为他没有犯过罪，所以他战胜了死亡，战胜了魔鬼撒旦，然后他因为他战胜了死亡嘛，所以他从死里复活，然后他回到天上，坐在父神至大者的右边，成为我们今天一切信他的人的大祭司和中保。那么这个可能出来教会的人听不懂是怎么回事，没有关系，如果你有这个心，你慢慢学，一定能很快就明白了啊。那么也就是说，这一位曾经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现在他还活着，并且活到永永远远，现在成为我们的保护，成为我们的拯救的上帝。那么当他升天的时候，有另外两个下来了，一个是圣灵下来了。当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神就差遣圣灵下来，永远与神的教会同在。另外一个也下来了，谁呀？撒旦魔鬼啊。所以圣经上说，在下面的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了啊，大龙又是古蛇，也叫魔鬼，又叫撒旦。撒旦这个名字是撒旦，这个希伯来文的翻译音，撒旦的意思就是敌对者、叛逆者、不守本位者啊，悖逆的、反对的，就是撒旦这个撒旦。那么他摔到地上来，和他的使者们跟随撒旦的大小魔鬼一块儿被摔到地上来，天上再也没有他的地方了。原来他在天上的时候，他是控告众人的，所以他暂时留在天上，在旧约的时代里边。但是当耶稣复活升天以后，撒旦天上再也没有机会，他就被摔到地上来。那么因为他被摔到地上来，圣经告诉我们，地和海就有祸了。他气愤愤地下到地上去，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因此他到这个世界上来干嘛呢？就来征战。那么刚才在这段经文里边， 那么他征战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征战呢？本来因为咱们唱基督徒征战的歌啊，这个有一首诗歌叫基督精兵前进啊，基督精兵前进啊，怎么大声呼喊进入战场。是我想到十字军啊，跟那些异教徒去打仗，挥喊大刀哇，打拿着十字军盾牌。基督徒的征战是这样吗？我们跟撒旦魔鬼征战是这样吗？保罗说不是的，我们不是与属血肉的征战，而是与空中掌权那恶魔来征战，是一个灵的征战。灵的征战是什么征战呢？是个意识的征战，是一个思想的征战，而不是肉体的征战。所以撒旦的征战叫什么呢？叫迷惑，叫迷惑。迷惑这个字在原文里边什么意思呢？就是欺骗，就是误导，使你判断失误，使你误入歧途，这个是撒旦的工作。所以撒旦在这个地上有很多很多的谎言，比方说你有了钱问题就解决了。昨天我们在讲这个问题，对吧？我们多少人相信这件事，我有钱我就问题就解决了。你有钱不但问题解决不了，你有钱有更多的问题。我告诉你，你没有钱的时候家庭和睦，有了钱的时候你家庭四分五裂。没有钱的时候别人不嫉妒你，有了钱的时候别人算计你。没有钱的时候你没有睡不着觉，晚上睡得很舒服，有钱的时候你天天盘算你的钱怎么办，是吧？所以你不要以为你有了钱你就有福了，不一定。只有圣经说上帝所赐的福是不加忧虑的，这个世界贪婪得来的福气很多时候丧了命也不一定。你说中国监狱里边那些贪官哪一个没有钱？他没钱平安，有钱他完蛋。所以这是一个谎言，他欺骗你说有了钱你就解决一切问题了，这是一个骗局。然后他就让你做一个错误的判断，判断什么？礼拜天去教会我去赚钱，这是错误的判断。然后就引导你误入歧途，就走向一生追求财物追求金钱的路上去，这误入歧途，你偏离人生的正道，你走错了。这是诱惑之一，不仅仅这一件事，有很多很多的诱惑。下边就说撒旦被摔到地上来，他向那个妇人发怒，这个妇人指的是以色列。所以以色列在历史上被逼迫受痛苦，流浪到全世界去，因为背后这个力量来攻击以色列。那么另外呢，就是去与其余的儿女去征战。其余的儿女是谁呢？就是那些守神的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人，这些人就是我们。那么说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这什么意思啊？原来有一首歌叫 International，就一定要实现。 International 是什么意思？是 international， 是吧？是一个国际的关系，是一个普世的运动，是一个舶来传用来送去的东西。中国人常讲一句话，基督教是洋教，我不信。其实你所信的东西基本上没有几样是土的，大部分都是洋的。马列主义是不是洋的？科学是不是洋的？民主是不是洋的？我们拉的小提琴是不是洋的还是土的？人家说二胡是土的，二胡是土的吗？二胡也不是土的，所以叫胡琴，那是从胡人那里传来的琴，也不是土的。如果中国人我信佛教，佛教是不是中国的？佛教是中国的吗？什么时候印度成了中国的一部分？人家印度人说岂有此理的，是我们的，是吧？真正中国的东西其实很少很少。结果我们现在呢，我们也把我们的中国东西开始往外走了， 到处建孔子学堂，那送来送去。所以原来撒旦是在那里运动的，互相影响的。那么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这场信息的背景。我们知道耶稣上去了，为我们成就了救恩，普世救赎的工作从公元零年前后的时候就开始了，向普世传播。那么同时呢，撒旦魔鬼也从天上下来了，属灵的征战就正式的拉开了序幕。那么这是一张世界地图，那么我们从这个世界地图上，我们看到有几件事情今天基督徒要明白的。公元零年前后发生的事情是在这个小点这个地方啊，大家眼力看得好的话，那里有一个红色的六角星，我们把它称为大卫之星啊。耶稣基督身为一个犹太人，按照旧约的预言，他完成了上帝对人类救赎的使命，因此福音做成了。当他把福音做成以后，他给他的门徒有一个命令，就是说你们去传福音给天下的万民听，信的人必然得救，不信的人必然灭亡。这是我们人类永恒归属的两个方向，要么你永生上天堂，要么你永死下地狱，没有中间的地方。那么上天堂，圣经告诉我们只有一条路，耶稣基督。圣经说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耶稣自己说唯有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因此我们弟兄姊妹要有一个思想准备，要么耶稣是个大骗子，要么他说的就是真理，你没有第三个选择。所以你想上天堂，你想有永生归属的正确，唯一在耶稣基督里。你说我做个好人不行吗？圣经明确告诉你不行。为什么不行？因为你不够好，明白吗？你想凭着我那么好，我能上天堂，我不凭着良心做事，你凭良心做事的人，你拍拍你自己的良心，你一定缺德。因为我们中国人已经说明白了，人无足赤，金无完人。圣人难免三分过犯，是吧？剩下的那个人不是那个神圣的人，是吧？也就是说灭亡的人抓到监狱里边都已经完蛋了，你现在还活着，你是剩下的人。剩下的人也难免三分过犯，就是神圣的人也难免三分过犯，是吧？你还觉得我凭良心做事，你是谁呀？你那么厉害，那你大概是你是金有足赤人有完人，那个人就是你。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在座有这样想法的人，你可以出去了。那我这个道我声嘶力竭不讲给你听，你没必要听的。凡是坐在这人都承认自己不够完美，因此你没有资格上天堂。唯一的方法，这是圣经说的，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唯一的救赎。所以福音就从那里开始传播，这个叫福音呢。咱们中国人叫什么叫福音？就是狮子旁加一口田叫福音。也就是说，你从那时候开始与上帝合一了。咱们讲过，天人合一之道在哪里？就在耶稣基督里。因此，从这个地方开始，也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啊，以色列这个地方，福音开始向世界传播了。圣经告诉我们，有小小的一流传向了非洲，啊，腓力向一个非洲的太监传福音，小小的一支传到那里。那么后来呢，据说小小的一支传到了印度，也传到了中国，这个人叫多马，啊，耶稣的一个门徒，啊，把福音带向了东方。 但是这里有一个粗的红线，从这个地方开始往这个五个星的地方传去了。那么这个人就是保罗。那么使我们看到福音的主流就开始传向欧洲。福音在欧洲待了上千年的时间，欧洲首先福音化了。中国这一千年当中有没有福音传进来？当然有，不断有。但是呢，中国人没有被福音化，中国人抵抗福音，抵抗福音，抵抗福音。这个中国人太骄傲了，接受福音非常困难。因为那时候欧洲人比较落后，所以他们首先把耶稣基督的福音接受了，所以首先欧洲福音化。我们说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是一个什么时间？是一个征战的时间，对吧？咱们讲了这个问题啊，这个征战的时间里边，你哪个地方派的兵力越强的时候，那么那敌人的兵力也会怎么样？也会越强啊。所以你要知道反对耶稣的最大的力量来自于哪里啊？来自于欧洲啊，不是来自于亚洲。无神论、进化论、科学主义，这都不是亚洲人提出来的，这都是欧洲人提出来的。他的目的在什么地方呢？以为他要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吗？不是，只有一个，就是反对耶稣基督。目的是什么呢？是要把信耶稣的人重新拉进地狱，没有信耶稣的人捆绑在他的灭亡的范围里面。这就是欧洲文化的最终世俗文化的那个目的。大家不要觉得世俗文化很厉害，刚才读的经文里边有一个兽啊，这个兽，当然这个兽是不是这样，肯定不是这样，好吧？这个是根据圣经上所说的预言的，说这个兽呢有七头，有十个角啊，所以这个大头的上边呢有四个角啊，这个角就是那个 horn 啊，这个上面这个像牛的角、羊的角啊，在长在头上，角是代表力量的意思，头是代表智慧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一个兽。它有七个头，七是表示完美的意思，就表示它的智慧完美，力量充足。这个兽啊，什么叫兽？兽是干什么的？就是吞吃，力量，它可以吞吃你。这个吞吃不是肉体的吞吃，咱们说了，这个征战不是一个肉体的征战，是一个什么的征战？灵的征战。透过什么来征战？透过意志力，透过思想来征战。它具体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迷惑你，欺骗你，误导你，让你误入歧途。而且这个征战是 international， 是到处跑来跑去，全世界各种文化在那里边吵了跑来跑去。最近发现了一个新词，一个新的词啊，人类常常造的新词，叫做普世价值，听过吗？啊，你现在看着这个什么普世价值，中国现在到处在这搞普世价值，我告诉你，这普世价值是撒旦的诡计，这绝对不是从神来的，这是这个兽要迷惑普天下的内容之一。所以全世界都要接受这些东西，认为它是对的，凡是认为它是对的人，你就不自觉的当中拜了兽像。你说这个不好吗？普世价值里边人权好不好？但是普世价值里边的人权已经变味儿。你说民主好不好？普世价值里边的民主已经变味儿。科学好不好？法治好不好？文化好不好？艺术好不好？这一些从欧洲发源的影响全世界的，它是盗用圣经上的一些概念，然后把它改变，高举以人为中心。圣经告诉我们，撒旦在这个世界上掌权透过什么呢？透过一批人， 这批人是什么人呢？是背逆上帝的人。在这个以弗所书里边告诉我们，是那些在背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这些人聪明吗？聪明，十个头怎么能不，七个头怎么能不聪明？这些人有能力吗？当然有能力，十个脚他能没有能力吗？而且这些人不但聪明有能力，还有冠冕戴在他的头上，表示他有尊贵又有权力，说全世界的人都拜他。那么在后边呢，有一个土兽，刚才我们那个叫做羊兽啊，这个你看它是从海上上来的啊，下来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海水也变成了黄颜色的，下边像沙漠不像大海啊，其实下边是海水不是沙漠啊，咱们刚从以色列回来的看的到处都是沙漠啊，哎，它从海上上来。另外一个呢是从地上上来的啊，这个有两脚像羊羔，但是说话像龙，这个是土兽。咱们中国人也有本土文化，也有舶来文化，但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世界上所有的本土文化都喜欢接受舶来文化，他给舶来文化立一个像，咱们中国人叫做崇洋，有没有？崇洋这件事情不单单是中国的，你到南美去他也崇洋，你到非洲去他也崇洋，你到最先进的亚洲国家，你到日本去，日本人也崇洋，给他造一个像。从欧洲的文化好像就是很先进的，所以他弄出来的东西叫做普世价值，是吧？我们唱的国际歌，这叫国际歌吗？从哪里来的？从洋文化来的。所以我们就给他造一个像，叫地上的人都要拜他，不拜他的干嘛？叫你生存困难。这个是撒旦从欧洲借着悖逆之子装作光明的天使提出很多听起来似是而非的东西，然后用他的智慧、力量、权力，曾经因着西方人瓜分世界，他们在世界上跑来跑去，然后把他们的这些垃圾的东西、害人的东西就推展到全世界去。然后下边就说给他造一个像，有生气传给他，让他能说话。所以现在欧洲的思想借着各种的传媒渗透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你看看咱们的微信里边都在推销什么东西，借着中国社会里边的一些问题就推销所谓的普世价值。不要以为那些都是些什么好东西，中国的确有问题，但是 solution 绝对不在那里，这个解决的问题绝对不在那里，而在耶稣基督里。不在耶稣基督里，任何的 solution 都是垃圾，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的。他不但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事情在启示录的十四章那里说，凡是拜了兽、兽像在额上和手上受了他的印记的，他要永远灭亡。弟兄姊妹，这不是我说的，是圣经说的。所以你是选生还是选死，道分道就在这里。我们今天讲的东西不是开玩笑，不是你今天你赚几个钱，你吃个什么饭，你家庭和睦，不是这个，而是指的你永远生命的归属问题，是一个生与死的选择的问题。所以这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是你知道你活在今天世界上你要遵循哪一套的法则来生活。启示录告诉我们，这个兽啊，这个羊兽啊，它是什么样子呢？它看上去像豹啊，所以中间的这个啊像个豹子，它的皮，豹的皮啊，形象像豹。 然后呢，脚掌像熊啊，我没见过熊掌什么样，这个画的是这个样子啊，像熊的掌啊，然后嘴巴像狮子的嘴巴啊，所以每一个这前面这个大嘴巴啊，像狮子的嘴巴，所以豹在圣经里边只有这几样东西啊。但以理书里边给了我们提示，怎么认识这个兽呢？原来这个兽的整体是罗马，从意大利兴起的罗马，它就是最早的民主制度，这个长老会投票选举啊，这个在罗马的管理体系，现在西方人基本上是走管理上是罗马的管理体系的啊，这个城邦制度啊，这些东西罗马的。那么这个豹，圣经里边说豹是指的希腊，但以理的预言里边。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西方人的思想主要的结构都是希腊的，你今天读书你就读，比方说你读生物学叫什么，叫 biology， 你学神学叫 theology， theology 是英文还是希腊文？它是希腊文，所有的 ology 都是从希腊文来的。你今天看到咱们那个柱子的那种建筑，上面那个像现在的白宫啊，顶上一个拱顶，前面有很多柱子，什么样的建筑？希腊式建筑。今天你看到全世界都在热心的运动会，澳洲的踢足球那人壮得不得了，那叫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撒旦最喜欢用的这种人，他在世界上炒作这种文化，对吧？从哪里出来的？希腊出来的。图书馆蒸汽房哪里出来的？希腊出来的。希腊裸体的雕刻哪里出来的？希腊出来的。所以希腊是整个西方文化的思想基础，就是那个豹子，就是今天影响世界的最大的那个力量，根源来自于这头豹子，来自于希腊。西方搞这个文艺复兴，就是希望恢复希腊罗马的时代，他们搞这个启蒙运动，就是希望希腊式的哲学思想能够重新统治世界。谁用了这些东西呢？撒旦魔鬼在悖逆之子的西方文化里边搞出来这些东西。那么脚掌像熊，在圣经里边说熊是谁呢？是波斯啊，是波斯。那么波斯是一个统治世界，这个经济非常稳固的一个象征。所以西方在经济上，在政治体系里边看上去相当的稳固。然后狮子的口是谁呀？是巴比伦。巴比伦是什么？是吞吃耶路撒冷，消灭地上神的圣殿的那个势力。所以它是一个吞吃神子民的象征。所以我们就看到，从欧洲传出来的世俗文化就是一个吞吃神的子民，吞吃神的教会，他用的是希腊式的思想，用的是罗马式的管理，用的是这个波斯式的经济政治，然后最后呢是巴比伦的效果，所有的力量都用在这个口上面把你吞吃掉，这个叫做兽，这个叫做征战。福音首先传向欧洲，我们以为福音是欧洲人的，其实不是，福音是亚洲人的，是以色列人的，是犹太人传出来的，对吧？但是呢，欧洲先被福音化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所以欧洲人就产生了最强大的抵抗圣经的力量。在圣经告诉我们说，这十个头上都带着冠冕，不是这个脚上，然后七个头里边都有亵渎的名号。所以我们看到进化论反对否定上帝的创造的，无神论、马列主义 这些这个所谓共产主义理想这些东西，科学主义这些东西，民主思想这些东西，都来自于欧洲。他们高举人道主义，人道主义好不好？今天的世界最强调的一个字是哪个字？在西方文化里边，包括东方文化，叫做宽容，叫 tolerant。 tolerant 好不好？我告诉你，对于错误的包容就等于对正义的出卖，大家同意吗？咱们中国人有一个很糟糕的文化，哎呀，今天的时间控制的那么不好，实在不行分两次讲。有一个故事，我估计大家都听过，有两个人争论三七二十一还是二十三，最后有一个人说二十三，有人说二十一，说二十三的这个人说，我把头输给你如果你对了，二十一的人说，我把帽子输给你如果我对了。然后他们就去问老师说三七二十一还是三七二十三，老师说这个，他们就说了，他这个二十三的这个人说，如果二十一对的我把头输给他，如果二十三对的我把帽子输给他。老师说当然三七二十三嘛，啊，结果那个人就拿着一个帽子走了，高兴的要命了，啊，然后这个二十一的人就很生气，他说老师你怎么能说明明是二十三嘛？他说你看输帽子重要还是输头重要？如果我说二十三，他把头输给你了，那还是二十三，叫他保住他的头好了。这就是咱们中国人文化的致命的地方，所谓的为着老好人主义出卖真理，这不是智慧，这是误导。这种的教导叫你告诉你什么真理什么对错不要紧的，管他二十一二十三，管他上天堂下地狱，管他你是好人坏人，管他什么东西，大家都一样嘛，平平安生活就好了。真的能有平安吗？不可能有平安的。所以真理是不能够用辩论产生，真理本体比如说告诉你三七就是二十一，有人说你基督教怎么那么不宽容，你看人家佛教多宽容，三七二十一，二十一这个答案对所有其他答案都是排斥的，真理对谬误本身它就是排斥的，你不可能这个中间有中间的还有灰色的，没有的。所以弟兄姊妹，欧洲传出来这些文化看上去好像很有智慧，看上去好像很正确，我告诉你这是消灭人的对上帝的信仰的致命的那股力量。在这里就说他们出来以后就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你现在看看欧洲的教会吧，看看澳大利亚的教会吧，他们在那种文化里边教会怎么样，接受那些文化的人最后他们的信仰怎么样，破产。圣经说这个七头呢受了死伤，可能医好了，那这个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但是欧洲文化经历过很多次的死伤，但是他没死。比方说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不是都是他受了死伤，哎，他又移过来了，他可能内部我们叫他不行了，哎，他又成了世界最强大的力量。于是众人都觉得哇，谁能败这个胜过他呢？于是人就开始追随欧洲文化。在这里边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告诉我们，撒旦把他的权柄就给了这个兽，所以龙将自己的能力宝座和大权柄都给他，然后就让他在世界上讲话。所以第五节就说了，因为给了他这些东西以后，他就开始说夸大的话。今天我们就看到这个，我们以为科学能解决我们的一切问题，我们以为民主就可能解决我们一切的问题，我们以为这个文艺艺术就能使我们带来真正的快乐，我们就不要上帝了。我们以为我们有了经济我们就解决我们一切的问题了，这些东西最终都引起人的骄傲，然后我们就不要上帝，最终的结局是什么呢？就是永远的灭亡。 这个土兽啊，为这个龙，为这个兽造一个像，然后呢，他叫人都拜这个像。什么叫做拜？拜是什么意思？拜就是臣服的意思，啊，我去拜，崇拜他，我表示他比我厉害，我臣服他，这个叫做拜。拜兽像，就表示你臣服在他的这种的理论体系的里面，你觉得他是我要追随的，你觉得他是我要接受的，这个叫做拜兽像。所以全世界的人都去崇拜洋人的这套东西。我们的中国的社会制度要模仿谁？我们的教育体系模仿谁？我们的文化艺术模仿谁？你想一想吧。我们今天在微信里边到处都在推销的是什么思想？你仔细想想吧，欧洲人的东西。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是受的文化。然后下边说接受印记。在今天特别是很多教会，特别灵恩派的教会里边，强调这个印记就是一个 buckle， 所以在手上看，哦，要把这个东西植到你的手里边去，植到你的头里边去，然后你就受了受的印记了。不要听这个话，这是撒旦的声东击西的诡计，借着教会内部的一些悖逆之子出来传讲这样的所谓的先知的信息，害人不浅。因为人集中了那里以后，这些撒旦的思想借着世俗文化给我们的，我们就坦然接受，因为那个不叫受的东西嘛。所以这个叫声东击西，你知道吗？把我们的重点移在那里，哦，我千万不能受那个芯片，我整天注意芯片去了，但是那边的很多思想都被你接受了。这是撒旦的诡计，根本生物晶片，这什么东西？这个我们不知道，这个跟兽的印记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下边因为这里边有一句话说，没有兽和兽的印记，你不能做买卖。就好像你不接受这个八口，你不接受这个东西，将来你做买卖很不方便。根本不是这么一个解释。你不能接受兽的印记，也就是说你的思想，什么叫印记？印记叫检验合格，叫印记，对吧？看到印记吗？这个肉上盖个章什么意思？叫做质量检验合格。你受了兽的印记表示什么意思？就是兽看到他把这些思想已经成功的输入到你的思想里边去了，在头上和手上，额上和手上，表示你的思想和行为他都达到他的标准了。他说可以了，你是属我的人了，他给你盖一个章在上面。使徒保罗说，我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难道耶稣基督也有个芯片给你植在里边吗？这种解经方式，就有时候我看着气得七窍生烟，是吧？所以受了拜受是以他为你的至高权柄，受了他的印记就表示被他检验合格，你已经完全全部思想里边接受他的思想，然后在手上表示你的行为也是按照他的行为去做的。这样的圣经在告诉我们，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手上受了他的印记，也就是你接受他的思想，按照他的思想去遵行的，因为你拜了他嘛，这人必喝神大怒的酒，也就是说神要惩罚他，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的面前，在火与硫磺当中受痛苦，而且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怎么样？直到永远，直到永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又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直到永永远远。这个就是圣经里边所提醒我们的，今天属灵的征战是什么征战？是思想意识的征战。人要接受哪一套思想？正确的在哪里？在这里。世界现在撒旦魔鬼用什么东西来骗人？用欧洲文化，这一个兽，这个吞吃人的那一个力量， 不是肉体的，是思想的。你知道撒旦一出现他是青面獠牙吗？不是，撒旦一出现是光明的天使。当国际歌一唱出来的时候，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这首歌在大学里边唱不唱？那些无神论的科学家，他虽然不唱这首歌，他倡导的思想是完全一样的。政治唱不唱？澳大利亚的政治政府是什么政府？是无神论的世俗政府。他倡导什么？包容，宗教都一样。你相信了这个，你就接受了他的思想，你就接受了他的印记，你的结局就是永远的灭亡，你上当了。因为他是迷惑普天下的，他给你一套错误的思想，错误的价值，错误的道路，最后永致你和他永远灭亡。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圣经说的。然后当我们接受这套思想的时候，困难不困难呢？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你不接受这套思想，你很难做买卖。今天做买卖有没有游戏规则？你做个小买卖可能可以，你买个东西开个两元店，你卖的这个问题不大。但是你要想造大买卖，你不按照这个世俗的思维方式，按照他的价值系统去生存，你很困难啊。在今天国际之间的大买卖，你不按照他的那套秩序来做，非常困难，对吧？并不是说你没有这个把口，你做不了买卖，根本不是那个意思。因此在这里边，我们接受的是哪一套思想呢？这是弟兄姊妹要好好去想的。我们再一次强调告诉大家，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事情，这个不是多元文化，你接受哪个文化？圣经告诉我们，这是你永远生命归属的问题。这是你被上帝验证，还是你被撒旦验中的问题。上帝验中你，还是撒旦验中你，不在乎你在不在教会里面，不在乎你有没有受洗，也不在乎你读了多少圣经，而是在乎你真正在内心里边的价值的取向，你生活当中真正追求的东西，你所使用的原则，你头脑里边想的和你手中所做的。有很多人在教会里边听了一遍，出去做事情和世界上人一样。有很多人在教会里很多年所接受的还是世俗的那套思想。弟兄姊妹，这个不行。以前我们不明白的，那就不明白了，那是过去了，我们告别它。但愿从今天开始，我们知道我们不能拜兽和兽像，不能听土兽给我们的建议让我们去崇洋。我们唯一要听的是造物的上帝因爱我们的缘故启示给我们的这套真理。这一本书抵世界上所有的书，这 一句话这里边真的世界上所有的话，那里边引向灭亡，这里引向永生。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是不是对这个事情已经明白了，我不知道已经在我们的头脑里边是不是已经建立起来一个大的图画。福音的浪潮已经从欧洲啊，这个啊，已经从欧洲又传向全世界，他们的世俗文化在推销的过程里边，福音也随之来到全世界，啊，所以今天也传到我们的耳中了。但是主流却传向了美洲，啊，所以在世界末了之前这段时间，美洲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力量，已经超过了欧洲，啊，特别是受了死伤的欧洲又活过来的时候，但是他已经美国已经超过他了。所以美国成为在上一个世纪中上期的时候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福音的力量。所以这个福音的浪潮从耶路撒冷传向欧洲，欧洲福音化以后带向美洲，带向澳大利亚啊、新西兰等等，这些都是被福音化的地方啊。然后再继续往西透过大西洋就 来到了东方啊，这个来到中国，现在福音化最好的国家是哪里？是南韩啊，这一个小小的国家，基督徒的比例接近一半啊，它也称为最小的世界上经济非常发达的东方国家，它有东方以色列之称啊，这个中东出现一个以色列，东方出现一个韩国啊，这是信仰带来的力量。然后现在呢，我们东方人希望把福音带回耶路撒冷啊，透过中东这一个被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这个锡克教等等这些盘踞的人口最多的地方传回耶路撒冷。那么这个时候呢，世界最后的日子就快要到了。1948年以色列复国，今年70周年了。那个在以色列复国的时候，1945年世界上使用了第一次核武器。那么之后东西冷战，这个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军事竞赛大量的制造核武器，现在以色列手中也有核武器。那一场战争什么时候打起来不知道，但是日子越来越迫近了。弟兄姊妹朋友，你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所传的不是一个文化问题，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信仰问题，是一个关乎你的生命生与死的问题。所以这个摆在你面前的抉择，你永远的归属到底在什么地方呢？世界上有很多谎言，其中有一个谎言叫做人死如灯灭啊，这个谎言非常糟糕，非常可恶啊，因为说这个话的人他没死过是吧，如果他死了他就灭了，他就回不来了。他没死他怎么知道死后是没有的呢？他说我没有看见吗？死了以后在哪里？如果今天我拿一个电线，我说你摸一摸，你敢吗？我说这里边有240伏的电压，你说我也没有看见吗？你没有看见就等于不存在吗？这种用眼睛看见才是实的这种想法太肤浅了，对吧？唯有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在告诉你，你是一种有永恒的生命。只是你要知道，你以什么原则进入永远的生命或者永远的死亡。但愿借着今天这个信息能够敲响我们的警钟，使我们今天知道在地上活着仅有的这点机会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去把握。最后我再一次强调，人生最痛苦的是什么？后悔。我希望你不要后悔。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机会。你现在还有机会。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决定。但愿你现在在仅有的机会里边抓住机会做正确的决定，免得将来永远后悔。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你爱我们，正如你经上所记得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今天你借着你的使徒约翰，这启示录里面警戒我们末世的人。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看到了那个从海洋舶来的统治全世界的兽的思想，迷惑普天下的那些东西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在我们的头脑里面，就在我们所传播的各种的信息当中。主啊，求你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有从你那里来的智慧，从你那里来的信心，使我们知道唯有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是我们的救命的生命之道，世界的是要叫我们拉回到灭亡的道路上去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不至于被迷惑，使我们能够靠着你坚定信心。主啊，我们奉你的名传讲这些信息，愿你在我们的生命里边 挑亮我们心灵的眼睛，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看明白这些事情，我们就信心坚定跟随你，使我们在座的各位没有一样是灭亡之子。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你乐意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